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在一架俄罗斯喷气式军机星期一于黑海上空国际空域危险地近距离靠近一架美国飞机之后，美国方面表示极为关注。事件发生时，俄罗斯正在举行一场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飞机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飞行，而俄罗斯方面公然违反现行协议和国际法，这是俄罗斯军事行动无视国际准则和协议的最新例证。美国驻欧洲海军说，一架俄罗斯苏二七飞机从一架美国 EP3 型飞机前方 1.5 米的地方飞过。俄罗斯尚未对这件事件发表任何评论。美国国务院呼吁俄罗斯停止他所称的不安全、增加误判和空中撞击风险的行为。红十字会说，也门南部分离武装和政府军的战斗造成至少36人丧生，将近200人受伤。也门总统哈迪指称武装人员试图政变，呼吁停火。分离组织指称也门总理德赫腐败，要求他下台。哈迪总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之后，发生了武装冲突。支持哈迪总统的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呼吁分离组织克制，呼吁也门政府倾听分离组织的政治与社会要求。自从胡塞反政府武装2014年占领了也门首都萨那之后，也门陷入混乱，哈迪被迫到沙特阿拉伯流亡。哈迪一直留在沙特阿拉伯，他的政府在亚丁运行。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二号高官安德鲁·麦凯布星期一比原定的退休日期提前几个星期离开了联邦调查局。川普总统曾公开批评麦凯布有政治偏见，还有消息说川普曾经想把他解职。共和党籍众议员古德拉特说，早就应该听到麦凯布离职的消息。他说，要想让联邦调查局继续作为一个优秀的执法机构，就必须由美国人民信任的人来担任领导。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层变动是恢复联调局声誉的第一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坚持他以前对麦凯布的评价，但是他对记者说，川普总统没有参与让麦凯布提前退休的决策过程。美国财政部依照国会授权公布了一份有关俄罗斯政界和商界人士，他们与俄罗斯高级领导人的关系以及他们财产的名单。这些人与普京总统的政府关系密切，名单上的200多人并不会受到新的制裁，不过其中一些人已经在美国先前的制裁名单上。去年8月，川普总统不太情愿地签署了一份针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而予以惩罚的法案，法案在国会几乎获得一致通过。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80天之内提交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包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名单上的商界人士包括铝业泰斗奥列格·德里帕斯卡、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首席执行官戈尔曼·格列夫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裁阿列克谢·米勒。八月份的法律还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制裁与俄罗斯政府国防和情报部门从事交易的任何人。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已经通知美国国会，这次不对任何人进行制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阻止通过一项将禁止妊娠超过20个星期的孕妇堕胎的议案。女性在怀孕超过20周之后，因而仍然可以合法堕胎。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事先就清楚通过议案的希望渺茫，但是希望能向民主党人施压，让他们在堕胎问题上明确表态，特别是那些面临选举而在支持川普当选总统的选区无明显优势的民主党参议员。参议员基本根据所属政党投票，只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和3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这3名参议员都来自2016年总统大选把票投给川普的州。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稍后我们将有时事经纬推出，那么也欢迎您届时收听，那么请您保持您的信号，我们稍后回来，感谢您的收听，一会儿见。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那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比赛吃汉堡，要去向朋友借车。
Oh please, I'm a really good driver.
要聊聊肢体语言。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 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大片儿。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right?
没错，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is spelled C-A-T-E-R, cater, and to, T-O, to, cater to.
Cater to, 意思是迎合需求。随着美国婴儿潮人口的老龄化，
Thousands of physicians are catering to the 78 million baby boomers who are hoping to feel younger and who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很多医生都在努力迎合美国7800万婴儿潮人口的保健需求，这些人希望能让自己继续年轻，并愿意为此买单。
Malaysian aviation magnate Air Asiais trying to build small, fun, and affordable sports cars which cater to Asian consumers.
马来西亚航空业巨头亚洲航空正在尝试着研发符合亚洲消费者口味的小巧、有趣和价格适中的跑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迎合需求。现在有很多商家都推出了手机购物客户端 to cater to customers who use smartphones to shop.
Yeah, some people say this will change the entire retail landscape. Do you think they're right?
手机购物带来零售业的革命，我看啊，有这个可能。记得以前大家问一个商家，都会问 Where is your store? 后来这个问题变成 What's your website? 现在已经变成 Do you have an app?
Exactly. My gut feeling is that shopping on smartphones is the way to go.
Your gut feeling? 正好，咱们下面的流行美语节目中也用到了这个说法。Let's listen.
(Music)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去 Larry 家帮他收拾屋子，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gut feeling 和Out of the woods.
Larry, 快开门啊！
Okay, okay, I'm coming, I'm coming.
你怎么还穿着睡衣啊？都快中午了，难道你还没起床啊？
Oh, I must have slept in or something.
啊，你睡过头了。我们今天不是要大扫除吗？你的好哥们不是明天要从纽约来看你？你看你这个屋子还乱七八糟的耶。
It is a bit messy in here, isn't it? Well, no matter, I have a gut feeling my friend isn't coming tomorrow.
Your gut has a feeling? 你的肠子有感觉啊？你要拉肚子了吗？
No, no, a gut feeling refers to someone's intuition. To say you have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have a feeling about the outcome of something before it happens.
原来Gut feeling 就是直觉的意思。你是说你有直觉你朋友不会来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Well, sometimes it's hard to explain why you get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But in this cas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tell me he's not going to come.
比如说呢？
For one thing, this friend of mine has been meaning to visit me for years. And every time, right before he's supposed to come, something happens and he cancels the trip.
原来这个人以前每次说要来看你都没有能够成行，老是因为这个那个事改变计划。
Right, and that's not the only reason I have a gut feeling he won't come. I was on the phone with him last night.
你们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Girl trouble.
怎么了？他跟女朋友吵架了？
That's right. He was pretty upset. I was talking to him until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你跟他聊到凌晨四点钟？难怪你今天这么晚都起不来呢。
Yep, that's why I have a gut feeling he's going to cancel this trip once again. I was hoping to help him with his problems, bu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at he and his girlfriend are not out of the woods quite yet.
等一下，你说你直觉觉得他和他女朋友还没有 out of the woods， 他们俩去森林里干嘛啊？
No, they aren't literally in the woods. What I meant is, I don't think their problems are totally solved. My advice may have helped him somewhat,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totally out of the woods yet.
Oh, they aren't out of the woods yet. 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对不对啊？
That's righ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ey might even break up.
你觉得他们会分手啊？要是真这样，那我也有个 gut feeling， 他呀，八成是不会来了。
Yep. So, I might as well get back to bed and catch up on some sleep.
哎，等一下 ，Larry， you're not off the hook. 你别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你的屋里啊，太乱了，你还是得收拾收拾啊。
Oh, Li Hua, I'll do it later. I'm exhausted from staying up last night. Besides, my buddy isn't going to come down tomorrow.
哎。这个你也不能确定啊，你不只是凭直觉觉得人家不来吗？这怎么能算数啊？
I'm pretty sure about my gut feeling this time. Oh, here's my friend calling now. I bet he's going to cancel.
那你快听听看，你朋友是不是真的不来了？
Hi, Steve. Good morning. I slept fine. Don't worry. Oh, really? You got back together with your girlfriend?Oh, I had a gut feeling you two would work things out. Oh, you're coming a day early? Tonight? You're already on your way? Great. We'll see you soon then. Bye.
什么？你朋友不但没有取消行程，而且还要提前一天到。你看你这下傻眼了吧？看来你的 gut feeling 不靠谱了。得了，我们赶快开始大扫除吧。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ut feeling， 表示直觉，另外一个是 out of the woods， 意思是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哎，说到男女朋友吵架，我不由得想起这阵子我在看的一个电视剧，男女主角从第一集开始误会吵架，我都看到第十集了， They're still not out of the woods， 真让我着急。
Are you watching the show on the internet? If so, you can jump to later episodes to watch the ending, or you can choose to watch movies rather than TV shows.
也对，电影嘛，最长不过两三个小时就完了，不用一集一集吊胃口。说到电影啊，现在有不少大片要上，咱们今天就来学学大片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大片。
Hey Jessica，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Let me treat you to a big movie.
Huh? A big movie?
对呀、啊，我想啊，请你看大片儿，就是最近特火的那部好莱坞电影。
Oh,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Hollywood blockbuster that's been on since yesterday. We use the word blockbuster to describe films that have big production,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financial success.
啊、oh, ，我明白了，大片儿在美语里就是 blockbuster, B-L-O-C-K.B-U-S-T-E-R Blockbuster 这就是大制作大宣传票房收益又好的电影
没错一如 Why do you want to go to watch this blockbuster? 看电影可不便宜
哎，轻松轻松呗再说啊 There are a lot of movie stars in this blockbuster It must be a good movie
Well, not all star-studded movies have good stories or acting
哎，等等你刚才说Star-stud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Star-studded is spelled S-T-A-R-S-T-U-D-D-E-D. It means a great portion of the actors in a movie are well-known.
哦，我明白了。Star-studded, 意思就是众星云集，明星大荟萃。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want to watch this movie because it has a star-studded cast.
I see.哎，快要过春节了。Quite a few star-studded movies are coming out for the holiday season.
They are all so festive to keep up with the holiday spirit.
贺岁片嘛，当然是轻松喜庆了。 谁要在节日看大哭片嘛？哎，对了，特别赚人眼泪、让人感动或者是难过的哭片，这要怎么说呢？
Those movies are called tearjerkers. T-E-A-R-J-E-R-K-E-R. Tearjerker.
I don't like tearjerkers. I only watch movies that make me laugh.
Good for you.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大片是 blockbuster， 众星云集的是 star-studded， 催人泪下的哭片呢，则是 tearjerker。
说到 blockbuster， 前些日子不是出了 Hangover 2吗？中文叫宿醉或者最后大丈夫。Did you watch it yet?
Yeah, the sequel was not bad, but I like the first one much better.
So do I. 我觉得还是第一部更好玩。几个哥们儿本来去 Las Vegas 给其中一个人开单身派对，可是醉酒之后发生了一大堆疯狂的、意想不到的事儿。
Vegas is a crazy place. You know what they say about it. 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
Exactly.说到 Las Vegas， 今天咱们在美语三级跳中就要向朋友借车去 Las Vega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终极课程。Phil 想去拉斯维加斯玩，可是没有租到合适的车。所以他决定向自己的朋友 Tom 借敞篷车。
Winnie, if you had a nice convertible, would you lend it to a friend to go to Las Vegas?
可以借啊，不过啊，条件是要带我一起去拉斯维加斯。
Well, hello, Phil. This is certainly a surprise. What are you doing at my apartment?
Oh, no reason.I haven't seen you in a while, so I thought I would go see my very, very good friend Tom.
Really? Well, something tells me that isn't the only reason. You never come by unless you want a favor.
What? Of course not. I just came by because I like you and wanted to say hello.
Come on, Phil. You can't fool me. What do you want?
It sounds like Tom has given Phil lots of favors before.
可不是吗? Phil 以前啊,一定经常麻烦 Tom.这次他虽然一直和 Tom 套关系，但是 Tom 似乎有点不为所动哎。
Well, all right. I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this weekend.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me to borrow your car?
You want to borrow my car? But it's brand new. I've only made one payment.
I know, but I promise I'll be really careful.
I don't know. Las Vegas is a pretty wild place. I don't want anything to happen to my car.
看来啊 ，Tom 不愿意把车借给 Phil， 因为他的车是新买的。而且啊，拉斯维加斯那种地方什么人都有，把自己的新车交给别人还真不放心呢。
Exactly. But do you know what Tom meant when he said he had only made one payment?
Tom 说的 payments 就是每个月要还的买车贷款。他说啊，自己才只还了一个月的钱。
Oh, please.I'm a really good driver. I'll return it without a scratch.
You, a good driver. You don't even know how to parallel park.
Don't worry. I won't park it on the street. I'll park it in the hotel parking lot.
People really like to party in Las Vegas. I'm worried someone who has been drinking and driving will hit my car and damage it.
Don't worry. I'll only drive during the day.
Tom 担心有人 drinking and driving, 酒后驾车会撞坏自己的车。可是却丝毫不担心车里的人 Phil 的安全，这算什么朋友啊
？Well, it's a brand new car. It probably has airbags and plenty of safety features.
那倒也是，新车啊都会配备 airbags 气囊和其他的 safety features 安全设备。不过 Professor Bowman, Tom 说 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word parallel.P-A-R-A-L-L-E-L means extend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So, parallel park is to park directly behind another car.
Oh, parallel 是平行的意思，所以 parallel parking 就是在街上平行停车，或者叫入库停车。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ing, 所以他保证只把 Tom 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
All right, Phil, I'll lend you my car.But there are some rules.
Sure. What are they?
First, no speeding. If you get a ticket in a speed trap, I will never lend you my car again.
Of course not. I'll drive really slow.
Rule number two, no talking on your cell phone while you drive.
Of course. I promise I won't talk on my phone.
Rule number three, if you make any money gambling, you give half to me.
Well,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but it's a deal.
Tom 最终啊还是同意借车了，不过他要求 Phil 不能超速，不能开车时打电话，而且啊，如果在赌场里赢了钱，就要分一半给他呢。
Do you think that's a good deal?
我觉得就像 Phil 说的 ，Tom drives a hard bargain， 太能讨价还价了。
But I think it's a fair deal.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about Phil's trip to Las Vegas.
No speeding, no talking on the phone while driving. 这应该是开车时起码的要求吧。
I think so too, and that's why Tom added one more condition. Phil had to give him half of what he made from gambling.
赌赢的钱分一半？这可太不靠谱了。要是 Phil 把车都给输了，看 Tom 要怎么办。
Right. I don't think Tom was thinking clearly when he decided to lend Phil his new car.
我也觉得 Tom 是让 Phil 给砍晕了吧？他还真的挺会求人的。
Ha! We can learn to be persuasive too, by using our body language.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向销售部门的 Sarah 和 James 介绍咨询顾问 Monica. Andy 说
Both of you are among our company's top salespeople, but we can always improve, right?I'd like you to meet Monica Wolf. Monica is a business consultant, specializing in body language.
Hello, Sarah. Hello, James. It's great to be here.
Hello, Monica.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considered how body language affects business.
I read a book about body language once, but the book mainly discussed how using proper body language can help you get a date.
Monica 是商业咨询师。
Business consultant.
专长研究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大家相互认识后 ，Sarah 说她从没觉得肢体语言会对生意有什么影响。James 也说他倒是读过一本关于肢体语言的书，但那是教读者如何
get a date，
找到约会的对象。Date 作为名词可以指约会，也可以指跟你约会的那个人。Monica 听后说
，Actu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each time you meet a client, you're asking them to trust you.It's the same idea when you like someone. You have to make them trust you before they can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 might not think consciously about it, but body language accounts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message that you're trying to get across.
Andy's right. Once you've mastered basic body language skills, you'll be surprised at how much more effective you'll be. Let's take the first point, posture.If you walk into a room with your stomach in, your chest out, your shoulders back, and your head high, each one of these signals sends a message saying, I'm in command of this situation, you can trust me.
Monica 说，争取客户和追求爱人其实差不多，都得先让对方信任你才行。Andy 补充说，一个人在交流过程中想要传达给对方的信息，有一半以上靠的是肢体语言。
To get something across.
是把意思传达给对方，比如说
I was only trying to get my point across.
我只不过是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你。Monica 说，能熟练使用肢体语言也会对工作有很多帮助。首先是体态，走进房间时要收腹、挺胸、抬头，这就等于是在说，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你们可以相信我。Andy 接着说
When I was hiring salespeople,There were several that didn't make the cut.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 didn't hire them was because they slouched. It looked like they weren't comfortable, and therefore I couldn't trust them.
The next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business is the handshake.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 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all while maintaining constant eye contact.
Andy 也认为一个人的站姿很重要。他雇人的时候就曾因为应聘者含胸低头，所以没有被雇用。
They didn't make the cut. To make the cut.
意思是符合标准、达标。这个短语常在体育中，特别是高尔夫球比赛，指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中去。莫妮卡说，除了仪表体态，握手也很有讲究，一定要握紧，同时
maintain constant eye contact，
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Now, Yanglin, let's practice a handshake.
Okay, here we go. I'm holding your hand firmly, and I'm watching your eyes. And let's shake our hands. 一下，两下，三下。
Well, remembering all these rules and tips, it makes me nervous. I don't think it's good to be nervous when you try to persuade others.
这倒也是。不过你慢慢练习，总会习惯的。You need to internalize these rules.
Okay.Remind me to walk with my stomach in, chest out, shoulders back, and my head high.
好，收腹，挺胸，并肩，抬头。
Ugh, God, this is like a boot camp. I need to take a break. Let's ea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我前几天刚夸你健美。你就这么狼吞虎咽地吃热狗 ？Why are you eating like a pig?
Well, Yangchen, because we're doing an awesome sport today. You're going to be really excited. Today we're doing competitive eating.
吃东西还要比赛 ？Wow, that is exciting.
Don't think so.
Hey, the two of us can do an eating contest first. Well, I guess I just beat you to the punch.
Punch?我从来都不打人。
Yeah, right. And I have the bruises to prove it. Actually, the phrase beat someone to the punch is an old boxing term. It means that you do something faster than someone else.
Oh, 这是个拳击术语，意思是先出手，先发制人。
Bingo. For example, I wanted to ask my pretty new classmate out on a date.But one of the other guys in the class beat me to the punch and asked her out first.
Again? Oh, poor Patrick. 这样下去好女孩都被别人抢走，那你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Very funny. Now come on, let's start our eating contest. Whoever can eat the most hot dogs in 10 minutes wins.
All right, go! Wow, Patrick, 我吃了20个热狗。
Oh my gosh, Yangchen.I've never seen somebody eat so many hot dogs.
Oh, Patrick, don't be sad.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hope you're as good at drinking Pepto-Bismol as you are at eating hot dogs.
Hey, 哎呀，听了这么多集体育美语，就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最好。比吃饭，我最在行了。
Why am I not surprised?
当然也得看吃什么，汉堡差点，最好比赛啊吃冰激凌。
How about 吃辣椒？你还行吗？
辣椒 ，no problem。
你还真能吃。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一架俄罗斯喷气式军机星期一于黑海上空国际空域危险地近距离靠近一架美国飞机之后，美国方面表示极为关注。事件发生时，俄罗斯正在举行一场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飞机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飞行，而俄罗斯方面公然违反现行协议和国际法，这是俄罗斯军事行动无视国际准则和协议的最新例证。美国驻欧洲海军说，一架俄罗斯苏27飞机从一架美国 EP3 型飞机前方 1.5 米的地方飞过。俄罗斯尚未对这个事件发表任何评论。美国国务院呼吁俄罗斯停止他所称的不安全、增加误判和空中撞击风险的行为。红十字会说，也门南部分离武装和政府军的战斗造成至少36人丧生，将近200人受伤。也门总统哈迪指称武装人员试图政变，呼吁停火。分离组织指称也门总理德赫腐败，要求他下台。哈迪总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之后发生了武装冲突。支持哈迪总统的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呼吁分离组织克制，呼吁也门政府倾听分离组织的政治与社会要求。自从胡塞反政府武装2014年占领了也门首都萨那之后，也门陷入混乱，哈迪被迫到沙特阿拉伯流亡。哈迪一直留在沙特阿拉伯，他的政府在亚丁运行。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二号高官安德鲁·麦凯布星期一比原定的退休日期提前几个星期离开了联邦调查局。川普总统曾公开批评麦凯布有政治偏见，还有消息说川普曾经想把他解职。共和党籍众议员古德拉特说，早就应该听到麦凯布离职的消息。他说，要想让联邦调查局继续作为一个优秀的执法机构，就必须由美国人民信任的人来担任领导。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层变动是恢复联调局声誉的第一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坚持他以前对麦凯布的评价，但是他对记者说，川普总统没有参与让麦凯布提前退休的决策过程。美国财政部依照国会授权公布了一份有关俄罗斯政界和商界人士，他们与俄罗斯高级领导人的关系以及他们财产的名单。这些人与普京总统的政府关系密切。名单上的200多人并不会受到新的制裁，不过其中一些人已经在美国先前的制裁名单之上。去年8月，川普总统不太情愿地签署了一份针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而予以惩罚的法案。法案在国会几乎获得一致通过。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80天之内提交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包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名单上的商界人士包括铝业泰斗奥列格·德里帕斯卡、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首席执行官戈尔曼·格列夫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裁阿列克谢·米勒。八月份的法律还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制裁与俄罗斯政府国防和情报部门从事交易的任何人。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已经通知美国国会，这次不对任何人进行制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试图通过一项将禁止妊娠超过20个星期的孕妇堕胎的议案。女性在怀孕超过20周后，因而仍然可以合法堕胎。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事先就清楚通过议案的希望渺茫，但是希望能向民主党人施压，让他们在堕胎的问题上明确表态。特别是那些面临选举而在支持川普当选总统的选区无明显优势的民主党参议员，参议员基本根据所属政党投票，只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和3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这3名参议员都来自2016年总统大选把票投给川普的州。参议院中有一半的民主党参议员面临连任选举，其中10名参议员来自川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州。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那么在稍后呢，我们将有时事经纬推出，那么也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在达沃斯发表演讲，重炮轰击北京，表示绝不允许这种以国家计划经济打乱国际贸易秩序的掠夺性贸易。在此之前呢，川普在达沃斯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奥巴马时期开始打造的围堵中国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这个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次打开了美国重新加入 TPP 的大门。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递交措辞强硬的报告，指责中国没有遵守 WTO 倡导的市场经济导向政策，至今呢，拒不履行当初加入 WTO 的部分关键承诺。报告坦承，美国当年错误地支持了中国加入 WTO。新年伊始，川普政府在经贸战线呢向北京频频发难，贸易战是否迫在眉睫？频繁出现的贸易摩擦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恶的一个前奏曲呢？时事大家谈今天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川普啊，他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矛头所向是非常明显的，指中国呢是在用国家计划经济从事扰乱国际经济秩序的掠夺性贸易。那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川普针对北京的这个重话？川普的指责公平呢？
我觉得川普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只不过还讲得不够，或者不大到位。今天的中国，固然还算不上真正的市场经济，不过离国家计划经济也已经很远很远了啊。那川普提到的中国的这个掠夺性贸易，主要是指盗窃知识产权和那个国家补贴，提高出口优势，这些批评当然都是合乎实际。不过我以为呢，美中贸易的问题比这些还要更严重、更复杂一些，因为今天的国际贸易它不只是产品的自由流动，还包括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私人企业的自由流动。那么美国有大量的公司搬到中国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那这么呢，造成美国自身的产业的空洞化，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另外与此同时呢，跨国公司就获取了更高额的利润，也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呢，美国的这个消费能力高，中国的消费能力低，所以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那么多产品呢，大部分还要返回到美国来销售，这么也就增加了美中贸易的这种赤字，甚至造成了很严重的这个债务问题。更重要的是呢，中国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那么在美中贸易中，中国政府成了最大的获利者，那么这种贸易到头来反而帮助了一个专制强权的崛起，那么从这个川普的达沃斯讲演，我还不大看得出他对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了解和以及有相应的对策。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过去一年呢，我们看到川普倡导美国优先，外界普遍认为呢，他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而习近平去年在达沃斯的演讲呢，把自己塑造成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领导人。那么现在川普指责中国从事掠夺性贸易，攻击中国是国家计划经济，您觉得他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吗？
我估计会得到响应，就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啊，去年这个习先生在达沃斯他还有一种这个意向，就是要取代美国在这个美国的在这个在国际经济上的这种领导地位。所以呢，这个现在来看今年习先生非常微妙的缺席，然后川普成为一个这个场上的 主要的这个发言者，那么等于各领了风骚吧。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可能是他想用美国梦来 PK 一下这边的中国梦。那么我想他讲中国是国家计划经济啊，我们现在国内的一般说法是说中国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是你要说它就是一个国家计划经济呢，好像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了，离那个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啊已经相去甚远，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化的国家。这个呢从特征上来看，就是虽然我们看到啊，比如说刘鹤今年的讲话，他强调什么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攻坚战，强调供给侧改革什么这些等等，防范金融风险等等。但总体上来讲，就是刘鹤的讲话和川普的讲话你对比一下，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刘鹤还是强调顶层设计，实际上就是这种计划经济的影子仍然在晃动。
嗯，
这川普就没有讲这些，他就是讲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使这个股市新增了多少财富，他讲的是这个美国的发展，但是他没有讲，就是像中国的这个官员那样，强调党领导一切。那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计划经济，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搞清楚。那首先这个就是说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点都是由政府决定的，这个就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嗯，
所以这个政府其实是控制了一切。那么这个私人企业实际上它的自由空间是比较小的。那这个经济学意义上完全的市场经济，那就要是私营经济占主导，要较少的国有企业，市场价格自由化，要减少行政干预，要投资自由化，要减少这个行政审批，要外汇自由化，汇率要这个浮动，不能够操纵汇率，还有这个贸易的自由化。就在这几个特征来看，我觉得中国显然还不足以成为一个这个就是所谓市场经济的国家。因为中国的这个虽然说啊，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让市场在资源支配中占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现在中国的经济还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
嗯，
那么现在所有的一切就包括所谓国企做大做强，所谓党领导一切，这些东西来看，就中国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经济的这种特征还是非常明显。所以我想他川普指责中国这个是国家计划经济这种说法，可能能够得到欧洲和日本的认同。
嗯，
现在欧美日其实都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嗯，
所以我想这样的攻击，包括中国对知识产权的这种偷窃行为等等，这些呢都是劣迹斑斑，这点呢也是对中共非常的不利。
嗯，
谢谢。
好的，那看起来呢川普的攻击还是有市场的。那么我们看到尽管他对中国的攻击呢说话说用的词说的话很重，但是他没有点名。那么相较于这种不点名的攻击呢，在这个 TPP 的问题上好像川普就更为直率了。那他为什么重新打开了美国加入 TPP 的这样一个大门？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立场的这个转变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胡先生。
我觉得川普转变立场是件好事，因为当初奥巴马推动 TPP 的时候本来就是想克服WTO 的一些缺陷，建立起一套有更严格的规则，涵盖面更广的这么一个国际经贸体系。另外，奥巴马推动这个 TPP， 本来是试图呢去遏制中国， 因为那个 TPP 的规则更高更严格，涵盖面更广，那么这么一来呢，这个它就可能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陷入一些某种被动。你看 TPP 有些原则，比如说它这个提到这个这个贸易和服务的自由，按照这个这一条呢，那就像电信呐、能源、银行还有新闻这些行业就要允许他们自由的进入。另外 TPP 它对劳工权益也有更强的保障，禁止用压低人权的方法来竞争。那么这就总的来说呢， TPP 不只是一套这个经贸协定，而且它还含有这个大量的政治内涵。那么如果这个中国自外于 TPP， 不加入 TPP， 那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是不利的。如果他想加入的话呢，就必须接受这些更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进行一些自身的那种改革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初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也是承诺要进行这样那样的改革，也是表示要接受这样那样的一些规则，可是到头来呢常常违反，而这个国际社会并没有相应的这个制裁力。那么你现在这个 TPP 作为一个国际经贸协定到底有多么强的执行力，如果参加成员没有执行这些东西，那会能不能有足够的力量去制止、去纠正，这个还是一个问题。另外呢，今天的中国和17年前加入 WTO 的时候呢，经济实力有了很明显的增长，他也在自己建立自己的一套国际经贸体系，和你这个他可以和你的 TPP 这个相抗衡，所以就算这个美国重新加入了 TPP， 那么它会造成怎么样的这个后果，现在也还不好说。再有，当然话说回来呢，从川普的这种讲话表示呢，美国并不是要这个采取孤立主义，美国仍然愿意在这个国际贸易中、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一种领导角色。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说呢，我想当然这就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一套更好的国际经贸的这么一些规则、一些体系，这个总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所以是那个这一点应该说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啊，就这个问题我请教北京张先生。对于上台伊始就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撤回TPP 谈判的这个川普来说，做出这种改变立场的决定可能是很艰难的，外界甚至说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很尴尬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张先生，
我觉得有实际的需要，因为这个 TPP 对于这个中国的制约是比较大的嘛。就是说以前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谈到过一个观点，我说原来呢是大家建了一个微信群叫 WTO， 然后中国在这个 WTO 这个微信群里呢，它是只利用规则得好处抢红包，但是呢它并不真正遵守规则。所以呢这个奥巴马他们呢就是想再另外建一个 TPP， 把这个主要的最重要的成员全都拉到另一个这个微信群，这 TPP 微信群里就玩了，大家就不跟你玩了。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你中国要么你就服从我们新的规则，要么大家就抛弃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奥巴马的这套设想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的。那现在看，当然我们看过去一年啊，这个在对中国这个各个领域都在发起各类的这个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这个呢都是根据 WTO 的规则在进行的啊。这个去年进行的有232调查、301调查、201调查等等等等，现在美日欧现在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实际上这个都是根据 WTO 的规则来这个做这样的表达或这样的举动。那现在看呢，如果这套东西还不足以制裁或者制约中国的话，那么就是我觉得可能 TPP 对中国来讲，也许是一个，就是川普看来啊，更为实际的，一个方案。所以呢，这个做出这样的决定，虽然有备，就他一开始上台时候的这些个，所作所为，但是呢，这个商人他有商人的灵活性，他会根据实际需要做出调整，而这样的调整有可能对中国来讲。特别是在中美有可能发生贸易战的这种背景之下来观察，我觉得可能 TPP 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案。
我们看到川普呢，他向来这个人呢是以口无遮拦著称，但是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呢，最近他频频挑战北京，恐怕不是他率性而为，而是有深刻的战略背景。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开反悔当年支持中国加入 WTO 是错误的决定，这说明呢，美国有可能要在经贸战线上对北京来采取行动。首先我请教胡先生，当年海外许多民运人士都参加了抵制中国加入 WTO 的行列，您怎么看当年美国对中国的支持以及今天美国的反悔呢？
我们知道当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 WTO 这件事是和在这个之前美国同意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件事是相关联的，因为原来美国的原则就是要给一个共产国家最惠国待遇，条件是呢你必须允许自由移民。那么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卡特总统就向邓小平提出过这个要求，邓小平满口答应，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中国就获得了最惠国待遇啊。那么到六四之后，那当时包括这个很多海外的民运人士，就大力的游说美国政府，就主张把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挂钩。如果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改善，就不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当时这种努力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那就是每到一年一度的要讨论是不是延续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就会做些姿态，比如说放几个，提前释放几个政治犯啦，或者是把一些知名的政治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送到美国呀，等等，另外呢，与此同时呢，美国政府就继续延个每一年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么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民主党的候选人克林顿本来是大力主张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挂钩的，可是等他当选之后不到两年，克林顿就在这个问题上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就宣布呢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那么到了2001年，又支持这个美国政府，又支持中国加入了 WTO。当时当然本来加这个美国政府当然这么做呢，一来是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市场，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个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个这个发展经济来说，对别的国家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诱惑啊。另外一条呢，这也和当时他们美国政府有这么一种假定，就以为呢，这个经济发展会导致政治发展，经济自由化呢会有利于促进政治的自由化。那么现在你回过头来看，那么这个假定对于中国显然就不实用啊。但这并不是说这种假定本身有多少问题，因为这个假定本身它就要实现，它也需要一些其他的条件。拿中国情况来说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六四是个分水岭，在六四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自由化确实是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的自由化。也就是在这个之前，包括中国80年代中国的由于它的最惠国待遇这个问题，获得最惠国待遇在很多方面，包括对中国的这个政治自由化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啊。可是六四之后呢，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六四之后，你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未必能够起到推动政治发展的这个作用，而且常常倒是造成相反的效果，就反而帮助这个中共专制政权的这个崛起，造成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当然我以前我曾经讲过很多次，这里我就不再重复。
好的，那么现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或者美国贸易代表署，他公开反悔当年支持中国加入 WTO， 我请教张先生，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想这个就是美国认为自己吃亏了啊。这个一个呢，就刚才这个胡先生也讲到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在不久前一直到现在吧，一直在推特上有这个热烈的讨论啊，也有很多人指责一些个就是当年啊支持中共这个取得最惠国待遇的一些民运人士。那么当然现在这种指责来看呢，就是当年啊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的这些后果现在已经都显现了。一个呢就是权贵资本做大啊，中共的政权这个变成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但是中国这套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这种低人权为代价来这个获得的，而且中国自身的人权状况我们看到现在是这个持续的恶化。
嗯，
那这个由此呢可能会引发一种反省，一个就是美国自己要反省，就他这个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加入 WTO 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的竞争者，一个强大的对手。那么这个现在呢实际上已经危害到了美国的经济，所以我们看93年起啊，这个中美贸易开始的时候，美国对中国贸易是顺差，然后后来转为逆差，一开始是62.7亿美元。然后你看这个中国海关最近公布的数据啊，这还只是中方的单方面的数据，说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是2758亿美元，就是这个增长了40多倍，这个是50年来的最高。
嗯，
那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实际上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啊这个加入 WTO 本身来看是损害了美国的经济，那么他们就认为他们有理由啊反悔这一点，而且呢特别是他认为中国至今仍然没有遵守这个 WTO 的规则啊，而且是一个秩序国际啊，经济和金融秩序的一个破坏者，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中美之间这种贸易冲突会愈演愈烈。
嗯，
所以呢，我想他们的反悔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嗯，川普政府就像中国接连砍出了这个三板斧，上面我们讨论的这个三个措施，同时呢他也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关税等实际性的这个措施，那么就有人担心说美中贸易摩擦加剧，甚至贸易战就有可能一触即发。那胡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
其实从去年川普上台之初就已经摆好了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这个架势。
嗯，
中国政府也在为这个打贸易战做准备，美国的经济实力还是超过中国，所以打起贸易战来呢，美国手里的牌更多啊。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承受能力可能会更强，因为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政府呢就比较容易把由打贸易战而造成的国内的不满，种种不满把它压下去。我就认为呢，这个你要美国要打好贸易战，那这个除了贸易措施之外，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必须要打出人权牌。因为你不打人权牌，你光打贸易战，那个中国政府很容易利用这个事情做文章，煽动起国内的所谓爱国主义和反美的情绪。如果你同时打出人权牌，那么你就能够使中国人知道，你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这种贸易中间占这么多便宜，得这么多好处，那就是利用所谓这个低人权优势。因此呢，只有促进中国人权的这种改善，那么才能够使这个情况这个加以改变，才能避免一个经济大国，一个崛起的中国不至于成为普世价值的对立面，不至于构成对世界和平和自由的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权牌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明天时事大家谈一如既往关注热点话题啊，打虎之后是扫黑，习近平意在何方？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